弟兄姐妹们平安。当每次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日子，或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甚至也有一首歌就是叫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然而今天2020年的5月31号真的是一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今天5月31号根据犹太历是西弯月的5780年，是一个真的耶和华曾经预定的日子。今天根据犹太历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的丰收各节，是犹太人欢庆丰收的日子的一天。然而对犹太人来说，今天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对他们来说，今天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耶和华十诫律法的日子，故此五旬节就有这样的日子。然而五旬节对于当今的教会，特别是我们现在新约时代过后的教会，有着一层更深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我们也称它为圣灵降临日。2000多年前的今天，根据圣经记载，使徒行传2章1节是这样写到的，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然而这一天是耶稣升天后照他所应许赐下圣灵给使徒们的日子。而这一天使徒们聚集祷告过后，就如耶稣真的就圣灵临到了他们当中，而当中也有一群外邦人见到的时候为此震惊。不但只如此，当中也有一些犹太人就笑道，他们无非是喝醉酒了。然而这个时候就有一位仁兄站了起来，对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一切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是时候到了。而这位仁兄说接下来说出的整段话，是圣经有记载以来的第一篇领人归主的信息，也是我们神学界领受到的第一篇。一边领人归主深讲基督是主的讲章。而圣经也记载，当他说完这个道后，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掰饼祈祷。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被这篇道所感动，甚至受洗归入基督。不单止如此，他们也为之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说出这篇道的人不过曾经是一介渔夫而已。他们都为之震惊，到底一个渔夫怎么会说出一个如此震撼的道，而且能够证明基督是主。今天我们就放眼看这位不捕鱼的渔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主你所定的日子，降下律法，降下你话语，降下你圣灵的日子。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话语中的奇妙。愿主你看顾保守每一个听的讲的都得蒙造就。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好，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说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这边特别提到了一个地点，就是格尼撒湖。格尼撒湖大概就是这一片的大湖，而且是在以色列中间唯一最以色列中间的一个蛮大的湖，甚至有人称它为加利利海。格尼撒湖在那时又称提比利亚海，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称它为提比利亚海，而在马太福音称它为加利利海。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周围是以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点看这个地方。当他在格尼撒的时候，他们就称它为格尼撒的湖，甚至在提比利亚的时候就称提比利亚的海，甚至在加利利的时候就叫加利利的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而这个是那时，这个是以前在耶稣传拍耶稣传的时候拍下来的格尼撒湖，是格尼撒湖，甚至加利利海是这个样子的。而如今，如果你有去观光，你有去观光网站、旅游网站的话，它现在是变成了这个样子，是一片绿油油的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风景美地，就是拍美照的地方。而格尼撒湖以捕鱼业昌盛，人口密集，甚至许多村庄都渔民都以那边建立村庄。据说那边盛产鲤鱼、乌鱼、沙丁鱼、鲶鱼以及无锅鱼。好，而在那时的状况，呢，众人聚集到格尼撒湖边，要听，因为他们听闻耶稣在那里，他们就挤在那里听神的道。然而经文告诉我们，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就是耶稣在那边讲道，在那边要开始讲道的时候，在茫茫人海，众人拥挤要听他讲道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两艘船，他看见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眼睛应该不是没有近视，能够看在茫茫人海之中就看到两只船，就看到打鱼的人刚好靠岸，刚好要洗网。于是圣经上面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格尼撒湖是捕鱼业昌盛的地方，甚至在古时候加利利的人都以捕鱼为生，因为靠着那片加利利海，靠着那个格尼撒湖，所以渔船停在那边是相当正常的事情。而耶稣看见的不只是有船停靠在那里，他还看见有渔民上来，而且是洗网。这里上面特别提到他们的动作，洗网。洗网是渔民捕鱼归来过后的最后工序，因为每一次渔民打鱼回来，打鱼作业回来过后，他们的渔网往往都会沾上海草，沾上一些鱼鳞，沾上一些沙石。而且当时候的渔网不是用现在的尼龙绳做成的，是用麻绳做成的，是极为容易断裂的。所以渔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不单只是捕网、洗网，甚至要等待晒干它的渔网。更何况渔网对他们来说是生财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非常保护他们的生财工具渔网，预备下一次的使用。这里上面还特别提到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就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在那个船上从船上教训众人。这边特别提到耶稣看到的那艘船是有主人的，就是西门，也是我们今天将要讲到的那位不捕鱼的渔夫。加利利人都捕鱼为生，船停在海边是不稀奇的事情，而今天耶稣就在这件事情中租借了西门的船，暂时作为他的移动讲台。这时我们就会想，请问西门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吗？我们会蛮奇怪的，船明明是对于一个渔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今天西门蛮奇特，就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说我要借你的船，就这样借给他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态跟一样的想法，就是西门无论是蛮大方的，甚至是蛮奇怪，就是有个陌生人来到我的面前说诶，借我你的船用，而且要借整艘船，西门就非常爽朗阿萨里的就给了他用这艘船。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把船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借用，整艘船诶，不只是渔网那么简单的生财工具，而是整艘船呢。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西门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了。根据圣经的记载，西门至少两次见过耶稣。 根据圣经记载，至少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西门在这件事情之前都有见过耶稣。第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1:35-42，圣经上面是这样写的：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是神的羔羊。”在那个时候，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叫司洗约翰的人，而那时就司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就对众人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而圣经记载，听见约翰的话，听从耶稣的那两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西门第一次见到耶稣，根据的记载是被弟弟拉过去的。而是有一个特别的场景，就是当司洗约翰看见耶稣，对他说他是神的羔羊，而这时他的弟弟听到后就拉着哥哥去见了耶稣。而且最神奇的是，耶稣见到的他的第一面，他第一次印象的时候，对耶稣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一见到我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简单来说，就是遇到了江湖术士要他改名字啊。在我以前的时候呢，在我小时候呢，我妈妈有告诉过我一件事情，那是我蛮小的。她说，如果独自走在街上或者幼儿园回来的时候，请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人出现在你面前说：“阿 boy， 要不要带你去看金鱼啊？阿 boy， 叔叔有糖果，要不要跟叔叔来啊？”我妈妈说，见到这种人请躲开，当然见到阿姨也要啦。啊，西门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他就见到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你是西门，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改名字叫基法。”这个状况让我不禁的联想起一个电影的名场景，就是突然有一个人见到孩子就说：“小子，看你骨骼心髓，你的灵气从天灵盖而发，我这里有本武林秘籍交给你，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周星驰的电影啊。而西门对第一次见到耶稣最好笑的是他的弟弟拉过去见他的，而且这个人还跟他说，稀里糊涂的拉去见耶稣，还被要求改名字。这边特好。另外一次在路加福音4:38-41，圣经是这样记载的，第二次也就是这个经文的前半段而已，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即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了他们。圣经还格外的记载，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这整段的经文特别提到，耶稣是出了会堂，他就进到了西门的家，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那个渔夫西门的家里，而且还特别记载西门的岳母。由此可见，西门是有老婆的，因为没有老婆何来岳母？好，而且他的岳母病了，而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岳母。不单止如此，耶稣还在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都带到他那里，他都医好了他们，甚至有赶鬼被鬼附的也因此得到了释放。所以西门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的被改了名字，而第二次在路加福音的是亲眼是见证了他的岳母被病得医治。所以总结而论，西门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本人了，至少两次，而如今他只是把船借给了一位曾经听闻风闻至少印象深刻，这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叫我改名字的人。圣经上面说，当耶稣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耶稣在船上借完船，原本说完道过，突然说了一句，要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原文中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开到是一句有命令的语气，所以当你看见这个词的时候，耶稣没有用请，没有用可否，耶稣是直接在船上说一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是一句有命令语气的一句话。而且在原文中这个开到水深之处是有回到水深之处的意思，所以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耶稣对他们说把船开回到水深之处的意味。而下一句耶稣说下网打鱼，当耶稣提到就是特别提到了一个动作下网打鱼，一个渔夫，当通常这一句话在那个时候是个专业术语，当渔夫要捕获大量的鱼，甚至他们知道一群大量的鱼群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才会触动网，撒网下去把鱼全部捕获上来。而且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耶稣一开始看见了他们原本是洗网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这群渔夫们要把他们现在洗好的网再次使用。这群渔夫刚刚才结束了他们的打鱼工作，如今耶稣对他们发出的这个命令是再一次的用这个你们捕过的网来捕鱼。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西门是个渔夫，甚至是这个船的主人，而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可能经济不景气，所以最近转行做巡回布道家。西门原本是船的主人，从一开始说的，而耶稣只是个暂时借耶稣的船做移动讲台的人，但如今耶稣在西门的船上对这个船的主人，甚至在坐船的每一个人发出了一个命令，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甚至我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查到了蛮多的东西，就是我蛮质疑的，就是到底水深之处有没有鱼？当耶稣说到这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到底水深之处有没有鱼？我查到了蛮多的资料，至少我觉得有一个蛮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是耶稣是在白天讲这个传道的，因为毕竟晚上讲道的话应该天黑黑的，天黑加上当时没有路灯，没有提灯，应该不会有众人要去拥挤的状况，绝对不会天黑有一群人要去 见耶稣讲道，肯定是在白天的。而在白天下网打鱼是个蛮不合常理的事情，除了蛮热的，白天蛮热的，要打鱼的话蛮疲累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候的就是夜晚打鱼比较恰当，是因为当时的气温比较低，鱼群会比较群聚，所以那个时候，对于那个时候来说，至少我知道的就是那应该要在夜晚打鱼，而耶稣至少在办这个布道会的时候是在白天，是在白昼。而水深之处有没有鱼，我也找了很多的资料，虽然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资料去补充到底可能不可能有鱼啊等等啊，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点，纵然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消息告诉我们到底此时此刻耶稣说的时候水深之处有没有鱼，我们要更重点应该放在西门认为水深之处有没有鱼。纵然我们可以拿到很多的资料去说服我们到底那边有没有鱼，但是重点是西门怎么反应这件事情。西门在自己的船上有一个人告诉他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道理西门认为有没有鱼？我们可以从西门的回答知道，西门回答耶稣是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西门的回答，甚至我可以用白话文的说一句，西门的回答相等于夫子，不会有鱼的，我们试过了。西门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整夜劳力，我们已经整夜劳力在这里了，我们试过了，不会有鱼的，我们也没有打着什么。西门还用了一个词，我们，就是不只是我一个哦，在座的兄弟们，我们大家每个渔民，我们都试过了， 是不会有鱼的，而且我们在夜晚打鱼，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夜晚打鱼是最好的时刻，我们试过了，没有鱼。这时候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位，你有没有相跟西门有相同的经历，去做一件你知道不会有果效的事情？我能够联在这时候我能够联想的是，可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花了一生的时间都在我的家里，希望我的家人信主，但是我无论怎么做他们都不愿意相信。也可能是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用了各样的聪明，各样的智慧，各样能力，我耗尽了一切我的智慧知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的事工就是没有果效。甚至人呢，让我联想的就是在我母会的时候，我牧养一群少年人，教他们读经，教他们教就是教他们主日学的时候，我耗尽了我一切的口才，耗尽了我一切的智慧，找了最好的故事，但是他们就只享受在听了好的故事，然后拍拍手就回家了。这是你的侍奉经历中有没有像比经历西门这样的整夜劳力也打不着什么，但是依然你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主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就像耶稣在船上说的那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至少西门有，而且现在他就在经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西门是个渔夫，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最近转行做巡回布道家。对于捕鱼的知识，捕鱼的专业知识也好，等等一切怎么抓到鱼的一切，甚至开船跟渔民相关的知识，西门绝对比耶稣更好。西门是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连他自己都说出了那句话，我整夜劳力了都没有打着什么，我试过了，不会有鱼的。甚至我们不只是我，其他的渔民也试过了，这里不会有鱼的。但是西门怎么回应耶稣的？西门的整句话，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西门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来称呼耶稣，夫子。夫子在那个时代是尊称一位老师，尊称一位你尊敬的人才说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可能西门就看在啊，这个毕竟你是个老师嘛，就是尊师重道嘛。虽然我不懂犹太人有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毕竟他是位老师，毕竟那么多随众跟着你，甚至可能一开始几次的经历，毕竟他是个老师，是个我值得尊敬的人。虽然我整夜劳力了，我也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可能是个妥协，就是好吧，我就试下吧，好吧，我就毕竟你是老师，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妥协的尝试下吧，毕竟你都说出了这样的命令，而且你还在我的船上。可能是出于一个主人的礼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不捕鱼的渔夫，他愿意放下他的主观，甘心的顺服。他愿意放下他的主观，一开始到底有没有鱼，甚至他的经验，我试过了，不会有鱼的。甚至他的捕鱼知识，这个时候打鱼，一脑袋派起了，你脑袋坏了。他愿意甘心顺服，好吧，既然你都说了，我就照圣经上面特别说，照就是但依从你的话，既然你说了，我就下网打鱼吧，尝试一下吧。圣经上面是这样写的，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圣经上面告诉了我们，顺服往往带来的果效是超越我们的期待，超越我们的期望的。这边特别记载，当他们下网，不止圈住了许多鱼，连网都要裂开。 甚至多的要招呼周围的同伴来帮助，甚至这些鱼多的可以装满两只船。圣经特别记载船上的同伴，这群同伴我相信包括彼得，包括西门一开始说的那句我们整夜劳碌的那群人，我们大家都试过了，这群大家大伙都试过了。而现在不只是西门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经历过整夜劳碌却打不着什么的那群人，亲眼见证了他们网到了一大群的鱼，超乎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的专业知识，超乎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经验，他们网到了一大群的鱼，甚至船要险些沉下去了，生财工具就要没了。而也解答了水深之处到底有没有鱼，非常多，超乎我们想象的多，超乎在座每一个渔夫的想象的多。西门的反应这时候是什么？这时候我能够想象，整夜劳力却打不着什么，突然看见了一大箩的鱼，难道不是敬拜大声的赞美哈利路亚，终于打到一箩鱼了，终于打到一群鱼了，甚至高兴的说一句赞叹师父，耶稣你要常来呀，以后凡来听到的我都送一只无锅鱼啊，应该要这样嘛，就是赞叹嘛。但是圣经上面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西门有一个反常的动作，他不是赞叹，他不是赞美主，不是感谢主，他既然是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有几个重要的词，主，离开我，而且罪人。西门原本是个渔夫，有经验的渔夫，甚至他是船的主人，而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最近转行做巡回布道家。而当西门经历了这一切让他为之震撼，为之惊吓到的是，如今他看见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巡回布道家，甚至他是个船的主人，他也必须承认他才是主。就在他最有力的场地，在船上站，惊讶一句他才是主。而且西门还特别说到我是个罪人，西门承认是的，你才是那个对的人，甚至他承认了一句我是罪人，我冒犯了你，我干犯了你。西门不单只愿意放下他的主观，甘心顺服的当下，他也真实的看见谁才是真正的主，谁才是真正这个船的主，甚至谁才是超乎一切自然界，超乎一切经验知识专业知识的主。他也愿意叫出主权，说出那句他才是主，承认他自己才是那个无助的罪人，才是那个干犯了他冒犯了他的人。然而不单只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这群人我们能够想象，就是那一群西门一开始说的我们整夜劳碌的那一群人，也是这一群帮助西门打到这一网鱼的人。然而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并没有说看啊，我都跟你说有鱼的啦，你不试一下。耶稣也没有说任何埋怨的一句话，也没有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听耶稣言认罪在眼前好，耶稣是说了一句不要怕。这是耶稣看见了西门的惊慌，看见了西门的惧怕，看见了西门的懊悔，甚至就像一开始他在茫茫人海中看见了这群渔夫，如今他也看见了西门的惊慌，看见西门的惧怕，看见了西门的懊悔的回应以及他的接纳，没有任何的责问，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埋怨，只是说了一句，不要怕，我原谅你，我理解，我知道。然而下一句是，你要得人了。这是耶稣呼，当耶稣给予了安慰，给予了接纳过后，耶稣，这是一句耶稣的呼召临到。西门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像我们一开始的，甚至耶稣现在来呼召他，放下你现在的职业，从事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你不再是那个捕鱼的渔夫了，你不需要再捕鱼，如今你跟随我，成为那个得人的渔夫吧。不再是把鱼赶入渔网里了，而是把人带到神国里了。然后圣经上面说，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圣经上面特别记载，当他们把船靠拢过后，就撇下了所有，撇下了一切，就跟从耶稣了。这边特别用撇下了所有，无论是他们之前的生财工具、船、渔网，甚至那一网捕回来的鱼，他们都放弃了。他们愿意撇下这一切跟随耶稣。他们回应了耶稣的这句话，如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这群鱼，这个不捕鱼的渔夫，不单只真实的看见他交出了主权之外，他还撇下所有，委身于这个主托付给他的命定呼召。从今以后，我不再做那个捕鱼的渔夫了，我要做那个得人的渔夫。弟兄姐妹，当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细节，是关于西门的？这整段的故事有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从一开始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甚至西门回答耶稣的时候，也是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也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直到西门愿意说了这句话，他愿意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西门彼得看见了，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从一开始我们都是记载西门，路加都是记载他是西门，直到他依从主的话下网，西门彼得才出现了。就像我一开始我都尽力的控制自己不要叫他彼得，因为他都是叫西门，可能西门比较亲切啦，西门丁。好，而这个彼得也是耶稣一开始见到他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耶稣一开始见到他对他说，你不要叫西门，你要叫彼得，你要叫基法的那位彼得。西门经历了整夜劳碌，也没有打着什么，但他真的依照主的话下网打鱼的那一刻，他才从原本约翰的儿子西门渔夫，甚至路加要强调他愿意悔改的那个心智，他愿意回转的那个心智，称他为西门彼得，也是耶稣一开始命定见到他后跟他说，你要叫你要叫彼得的那位彼得，那位得人渔夫彼得基法才出现了。这就是整个水深之处。什么是水深之处？从西门彼得的经历让我们看见，水深之处虽然对那时的人来说就是离开海岸往深海去而已，但是像我一开始的，水深之处可能意味着是叫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安全的环境，进入一个我们要面对深不可知甚至不可测的地方，甚至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们曾经挫败的地方。就像西门彼得说的那句，那是我整夜劳碌也打不着任何鱼的地方，甚至可能是一个曾经让你心痛伤心的地方，像我一开始讲的这样，可能是你曾经耗尽了一切努力却看不见果效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你曾经耗尽了你一切的聪明智慧 却得不着任何回应的地方。但是有一个重点，是水深之处，西门是依主的一句话，当他全然的顺服，全然的愿意放下他一切的主权，全然的愿意承认他是罪人，往那里去，愿意放下一切的主观，前往那里的时候，才得着成果的地方。这是我们会问，这件事情是否只发生一次？彼得往水深之处捕鱼，真的只发生过一次吗？甚至我们要问，西门彼得有没有从此就踏上了人生巅峰？从此就得到了，从此就无往不利，成为那个热心爱主的使徒，热心爱主的，甚至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在众人面前站起来讲道的那个西门彼得。其实并没有。至少约翰福音21章还有记载一次西门彼得下网打鱼的经验。圣经上面是这样写的，这事以后，在提比利亚的海边，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当我读到这段经文，当你看到这个经文，你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至少刚才我们说的提比利亚的海边，像我一开始说的，那里不只是叫加利利海，不只是叫格尼萨勒的湖边，甚至也叫提比利亚的海边。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动作，我们打鱼去，而且在座的弟兄也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圣经上面写，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这难道不是彼得曾经说的那句话吗？我们整夜劳碌了，我也没有打着什么。而且这件事是什么时候？甚至我们可以定义，这个时候是彼得人生最低谷、最低谷的时候。纵然我们知道彼得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有许多的事迹，有值得夸奖的，也有值得悲叹的，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刻是他的主钉十字架走了，而西门彼得曾经扬言说，我一生一世一定跟随你的时候，然而在他的主钉十字架被审判的时刻，他既然三次不认他的主。甚至我们可以定义，这是比西门彼得人生最低谷的时刻，他曾经扬言一生跟随主的，此时他既然离弃了他的主。不单止如此，他还重操旧业，回到了湖边，回到了那里，继续做他的捕鱼的渔夫。他放弃了那个得人渔夫的工作，回到去做了捕鱼的渔夫。然而此时此刻，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时我要再问你，是不是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难道不是耶稣曾经在船上说的那句，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吗？耶稣再次的对这群渔民，甚至对西门彼得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圣经上面记载，他们便撇下网，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一样的环境，一样的地点，一样的处境，一样的结果，因主的一句话，他们撒网就打到了一网的鱼。然而圣经上面另外写道，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干什么？屈原投江自尽哦？没有。根据解经书告诉我们，西门是绑上了外衣，立即游向了耶稣。当他听见是主， 他要去亲眼见证，真的吗？我的主真的在那里吗？甚至那个一开始告诉我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的人，真的是那时候的那位主吗？当他靠岸，他真实的看见在岸上的就是耶稣，就是那位主，就是那位那时呼召我的主。这里有一些细节我长话短说，耶稣在那里就升起了火，问他们你们的那网鱼在哪里，耶稣烤了鱼给他们吃。火堆旁烤鱼，这里有一个重点，耶稣是在火堆旁的。而这个细节，这个火堆旁和西门彼得的一个经验非常相似。当年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西门彼得就是在火堆旁承认三次不认主的。而那群人就是在火堆旁问了彼得三次，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他否认我不是的地方，耶稣在同样的地点，耶稣还原了一个同样的环境，但是耶稣多做了一个动作，他在那里烤鱼给他们吃。耶稣看见的，耶稣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任何的挨骂，没有任何为什么你们不抛弃我，耶稣是烤了鱼给彼得吃，甚至不止给彼得，给在座的每一个吃。他没有埋怨为什么你们那时抛弃我，他没有责骂他们，耶稣是烤鱼给了他们吃。然后圣经上面还有一个更特别的记载，彼得再次的经历了水深之处，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在这个人生最低谷，甚至不止经历了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再一次的在这个他人生最低谷最患难的时刻见到了主，而主没有任何责备，没有任何挨骂，是接纳了他，甚至主把一个更大的托付交给了他，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再一次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经历水深之处的时候，再次的经历了他的主接纳他，甚至主赋予了一个更大的使命，更大的呼召给他。彼得不止经历了他愿意放下主观，甘心顺服，他不单只真实的看见主，交出主权，甚至他撇下所有跟随这个命定和呼召的时刻，他也持续的在他的命定，在他的呼召里面与主相遇，再一次的见到了他的主。因为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好，我们真实的生命也好，可以一次解决所有的事情，我们很希望我们一次就可以，一次得到圣灵充满，一次就焕然一新，全然成为那个真的忠心爱主的人。但是从彼得让我们看见，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断的跌跌撞撞，又起又伏里面，不断的在我们的命定，在我们的呼召里面持续的与主相遇，有朝一日才渐渐的茁壮起来的，并不是吃了一次的药剂一次就解决的，而是我们在多次的失败，多次的挫折，多次的靠主站起来，再次的刚强起来的。回到我们的结语，看那不捕鱼的渔夫，渔夫彼得原本只是一介渔夫，他在第一次的水深之处经历了主，而在他人生最软弱最低谷的时刻， 他经历了主的约纳，再一次的在这个软弱的地方，他跌倒的地方见到了主，甚至才让我们看见了从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当耶稣走了后，他是那个众人中站起来对众人宣讲福音的那位彼得，那位刚强的教刚强的领袖彼得，甚至他经历了这一切，这个不捕鱼的渔夫经历了他一切的跌跌撞撞，经历了这一切，他放下他的主权，他看见他是真正的主，撇下一切跟随，而且在跟随的道路中持续不断的与主相遇，甚至在圣经中，在他唯一的著作，甚至在他年老的时刻，年迈的时刻，他说下了这一句话，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你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的群羊，接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敬拜团可以开始。这里特别提到彼得，这时他已经是做长老的，他提到他受尽了一切受苦的见证，而他劝在座的每一个做长老的，你们要牧养神的羊群，你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管教他，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直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要得那不朽坏的荣耀冠冕。这就是主托付他的，你要牧养我的羊。如今在他将离世之前，他对在座的每一个说，你要牧养主的羊群，主怎么托付我的，你们也要这样做。彼得在水深之处，他曾经软弱跌倒不堪之处，持续的遇见了主，找到了他一生的呼召命定，甚至如今他也如此的传递出去给每一个人。这就是他的水深之处，在这个水深之处，他持续的站起来，找到了他的命定。而如今我们要问的，我们的水深之处在哪里？是你曾经侍奉挫败的地方吗？是你人生曾经软弱的地方吗？是你曾经跌倒的地方吗？但愿我们都找到我们的水深之处，靠主的一句话，在这个神所命定的日子，圣灵降临的日子，再次的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所命定的日子，主所命定的时刻，你聚集了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靠着主你的能力再次的站起来，透过这位主，这位不捕鱼的渔夫，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接纳，主你的爱。愿主你赐给我们这个力量再次的站起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水深之处在哪里，而让我们靠着主你的能力，靠着主你的力量往那里去，再次的刚强起来。愿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论是我们的挫败中，无论是我们的软弱中，无论是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个时刻，靠主的能力站立起来，找到我们的命定，找到我们的呼召，找到主你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愿主你亲自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弟兄，每一位的姐妹。如此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